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记得呢，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呢念过一首情诗，是这么写的，类似了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的生命里边呢，你是过客，不是归人。你懂这话的意思吗？我很庆幸的呢，就是我在神的心里边呢不是客人，而是归人。我更加觉得幸福的呢，就是呢把神呢把我的主接到我的心里边呢，我盼望的就是他不是做我心里边客厅的那一位，而是进到我的内室做我的归人。说了这么久，可能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其实呢，今天呢罗文辉老师会为我们讲解诗篇的39篇，那么里边呢也会就提到到底呢是怎么看这个客旅的问题。现在呢把时间交给罗老师。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现在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为你播出的时间，又有机会跟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常常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你知道我们今天已经进到诗篇第39篇的内容，而且呢已经讲到七七八八了，快要说完了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讲到最后的一段，就是诗篇第39篇的第8节到第13节。现在我们会继续的讲这一段经文的内容。但是在我开始讲之前呢，我想再提一提你，有一个好消息，我准备给你送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整本书《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它是属于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其中一本，内容呢就是解释诗篇，旧约的诗篇。那我这个节目呢也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为你传说，为你讲解的。那如果你想得到这本书的话呢，你可以来信向我索取，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为你读出一些研习题。这些题目呢其实是帮助你反省信仰，也帮助你呢反省你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受或者是帮助你一些记忆。如果你把答案寄过来，就是把这些研习题的答案寄过来给我呢，写给罗文辉收，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同时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告诉我，那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送给你，作为礼物，作为一个鼓励了。好，请你准备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讲诗篇第39篇的8节到13节。最后我们看见这个寄居者大卫，他求神在苦乐交替的人生旅途里面呢引导他。他说这个世界是一场幻影第6节是这么说的，第6节是个幻影。有一位作家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他呢称之为一个浮华世界把这个世界称为浮华世界。在那里呢，神的子民都是客旅和寄居的。其实在圣经很多地方呢都提到这一点，神并不把我们当作是客旅，因为他认识我们，我们也认识他，但是呢我们是以客旅的身份被邀请作为神的嘉宾。神听见我们祷告和呼求，神看见我们的眼泪。耶稣也对他的门徒曾经说过，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卫的结束祷告呢，是求神不再向他变脸，而是呢使他力量复原，可以承担人生的责任和担子，然后呢有一天使他能进入永恒。这里有一个词不返之先呢、这个词呢并不是表示说人死了以后会消灭无踪，或者是没有来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大卫不再返回地上的旅程。诗篇第23篇第6节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就是这个意思。那诗篇第39篇的内容呢，就没有研习题为你准备，所以呢就不需要回答。我们现在直接来到诗篇第40篇了。诗篇第40篇，那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5节到9节呢，引用了诗篇40篇6节到8节来形容耶稣，因此呢这是一首弥赛亚诗。有些人在第7节看见基督的出生，在第8节看见他无罪的生命，在第6节呢看见他的牺牲死亡。不过呢，这本来是一篇关于大卫的诗篇，诗里头提及他的需要，神怎样供应他，但历史背景呢不太清楚。大卫可能在流亡那段艰辛的日子，或者是即位初年写下这篇诗，以赞美和奉献作一个开始，然后祈求怜悯，这不是诗篇常见的形式。不过呢，如果第一节到第5节是描写大卫在流亡的危机里头蒙拯救，而第6到第10节是描写新王的奉献心智呢，那么11到17节应该是他的祷告，就是祈求神赦免他个人的罪，帮助他登基以后能战胜敌人。第16节看来是君王为国家向神求福的祷告。13到17节呢将会再一次出现在第70篇里头，诗篇70篇，只是呢在字句上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大卫在这一次促使他写诗的经历里面呢，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他给了我们3个在人生困境里面可以依循的指示。先说第一个，就是诗篇40篇的第一节到第5节，因神所做的一切赞美他，因神所做的一切赞美他，第一节到第5节。我们先来读一读诗篇40篇第一节到第5节。大卫的诗交与令长。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他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第5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这是诗篇40篇的第一节到第5节，题目是因神所做的一切赞美他。不管我们有什么困难或者试炼，万无一失的做法呢，就是回顾神过去的美善。大卫记得过去等候神救他脱离敌人和扫罗的日子有多长，但神终于垂听祷告，听见他的呼求，把他从坑里拉上来。如果说大卫在流亡的日子学到什么，那就是最终的成功有赖于对神的信心，还有等候神行事的耐性。这里所描写的坑和淤泥呢，是象征着大卫所忍受的那些艰辛的日子。坑跟阴间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是指到死人的领域。当时大卫的确有生命的危险。一位有趣的乡村牧师呢，曾经在一篇讲道里面使用了本篇的第2到第3节。他的重点要点呢，就是说神把他拉起来， 神把他立起来，神叫他唱起歌来。大卫口中的新歌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神帮助大卫，因为他倚靠神，不理会那些敌对神的人。他对以色列的神始终是忠诚的。第四节，虚假之辈是指偶像。扫罗王跟大卫相反，他是一个倚靠自己、狂傲的人，他看自己比神更重要。当大卫回顾过去被人追捕的流亡的日子的时候，他看见了神的工作，那是奇事啊！看见神工作的伟大，他的意念的智慧。他所要表达的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的意思了。好，第二段呢，我们要看的是第六节到第十节，六节到十节，神啊，把神所要的一切献给神，把神所要的一切献给神。六节到第十节，经文是这么说的：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陈明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这是诗篇第四十篇的六节到十节，把神所要的一切献给他。大卫从祸坑到磐石，现在来到神的圣所。神为大卫行了这一切事以后呢，这位王如何对神的慈爱表达感恩呢？他可以把祭物带到祭坛前，但这不是神想要的。这并不表示献祭是错的，或者呢，神不要百姓献上祭物，不是，而是呢，表示神想要得着他们的心。从整本旧约圣经来看呢，神清楚地告诉我们，除非信徒有一颗忠诚、奉献和顺服的心，否则呢，他是不会悦纳祭物的。大卫一定听说过扫罗怎样得到这个重要的教训。在第六节呢，祭物 sacrifice 是任何流血被献在祭坛上的祭物、祭牲，之后呢，工人一起食用的，人们可以吃着。礼物呢 ，offering 是指可以跟祭物一同献的素祭。燔祭呢，就象征人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奉献。赎罪祭是为了遮盖个别的过犯，使犯罪的人跟神重新和好。那这一切呢，都是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完成了，一次永远彻底的达到了神公正的要求。耳朵开通呢，就是指大卫已经准备好要聆听和遵行神的旨意。这一句跟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所提到的仆人是没有关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到十节把这一段翻译为呢，你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弥赛亚在地上服侍的身体。一个开通的耳朵呢，就是一个降服的意志和奉献的身体。心中喜爱神的律法，意志的顺服就不成问题了。第八节那里说到，看啊，我来了，其实呢就是我在这里，随时愿意顺服你的意思。经卷呢，可能是指生命记的第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所记载的事。我们也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十一章十二节，二十二章的十三节，旧约预言到弥赛亚的来临。大卫很热衷于把神为他所做的事告诉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在圣所敬拜的会众当中，王把荣耀归给神，这使我们想到主复活以后对神的颂赞。最后一段我们要看的呢，就是十一节到十七节，把所剩下的一切 交托他，把所剩下的一切交托他。十一节到十七节，诗篇第四十篇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爱，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护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回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而败亡，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人顾念我，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单言。刚才为你念的是诗篇第四十篇的十一节到十七节，题目呢就是把所剩下的一切交托他。崇拜结束以后，大卫呢回到君王的岗位了，发现自己又要面对新的战争和新的问题，所以他再次向神求助。敬拜呢并不是逃避现实的方式，而是一个尊荣神的机会，而且预备我们面对人生，为荣耀神而生活。大卫必须面对个人的问题，也有一颗敏感的良心，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另外呢有敌人想推翻他，所以他祈求得胜。大卫最希望的呢就是尊神为大，百姓服侍这位神的时候呢能够蒙福。大卫没办法看见前面将会如何，但是神知道未来啊，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像以前一样，大卫祈求神快快的去拯救他。到十七节那里呢有我是，然后变成你是，真的是一语中的啊。那位伟大的我是，这位耶和华呢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好，我们现在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是关于诗篇第四十篇的，记得把答案写过来给我，罗文辉收，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题目是这样的：对于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这个方式，你的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祭物不能代替听命呢？你愿意服从神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好，我再重复整个问题：对于神在你生命中动工的那个方式，你的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祭物不能代替听命呢？就是听从命令。你顺服神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好，请你把答案写好寄过来，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那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但是记得你也要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也同时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寄给你的。好，我们继续看诗篇第四十一篇。诗篇第四十一篇，正当敌人想谋害大卫等待他死的时候呢，疾病和罪又再一次联手，使大卫陷于不安的危难了。这三个因素呢似乎显示出这篇诗篇呢是写于押沙龙叛变的时期。大卫的病使他在国事上有心无力，押沙龙呢则趁机会把自己提升到王的地位。如果第九节里面的知己朋友是指到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呢，那么本篇的历史背景就更清楚了。耶稣引用了第九节来指犹大，所以这篇诗含有对弥赛亚的预言。当我们发现自己现在困境里面，我们可以借着这篇诗以四个问题来检验我们的属灵光景的。是哪四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第一个问题， 第一节到第四节，纯正，我们是如何对待别人呢？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看一看诗篇四十一篇一节到四节，大卫的诗，交与令长。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这是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纯正，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呢？那我们支取神的应许的时候，必须查验内心，看看自己是否诚心遵守神所定下的条件。大卫呢，无疑是按着约里头的条件来祷告的。他知道自己如果没有怜悯人，那就没有资格去向神求怜悯。但是大卫完全遵守了神的条例，他一直向扫罗王和他的孙子这个米非波设以及国家的穷人施怜悯。贫穷的呢，是指那些生活艰难无助，有赖别人帮助的困苦人。眷顾这些可怜的人，就是关心他们的需要，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另外呢，也表示不加以批评或是责怪，好像约伯的朋友责怪约伯，也好像耶稣的门徒责怪那个瞎子一样。无可置疑，大卫一定曾经尽力的照顾国家的贫穷的人、困苦的人，所以呢，他是以纯正的人格来祷告的。在第一节里头啊，他以第三人称说到自己，这显明他在神的面前是谦卑的。第二到第三节呢，是说到神将要赐给大卫的福气，因为大卫向神认罪和求怜悯，神必保护他脱离仇敌，而且延长他在地上的寿命，这样呢，就可以在敌人的面前见证大卫是神所喜爱的人，神所喜悦的人。神呢，也必医治他的疾病，使他从病榻中起来，给他铺床。第三节所说的就是呢，医治他，使他起来的意思了。这是神出于恩典和怜悯的作为，不是大卫所配得的，是耶和华慈爱的赏赐。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我们必须向神认罪，如果我们没有怜悯人，我们的心呢，又怎能坦然地向神求怜悯呢？好，再看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九节，五节到九节，这是背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背叛，别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五节到第九节，圣经说，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也躺卧，必不能再起来。第九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大卫呢，不只是卧病在床，还要面对家人和朋友的背叛，其中有他的谋士亚西多福，他归附了亚沙龙。亚西多福呢，是拔示巴的祖父，他因为大卫对拔示巴和他丈夫乌利亚所做的事而怀恨在心。这一些虚假的朋友去探望他们的王，向他撒谎就说愿你早日康复。其实呢，他们是希望大卫快点死，甚至呢想要谋害他。但如果亚沙龙成为王呢，大卫王朝就会终止了，因为亚沙龙没有儿子。神应许大卫， 他的后裔会坐在以色列的王位直到永远。这个应许最终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大卫善于观察人心，他知道事情的真相。耶稣说到出卖他的犹大的时候，引用了第九节，那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3:18-19，诗篇的55:12-14等等。那请注意，我们的主引用第九节的时候呢，没有包括我知己的那一句，因为耶稣知道犹大没有得救的信心。这篇诗的第一句提到穷人，而犹大也尝试与穷人认同啊。大卫的仇敌希望王的名灭亡，但是犹大本身却破坏了一个好名字。原因呢，就是犹大这个字意思就是赞美啊。我们会替儿子取名字叫大卫，这绝对不会把儿子取个名字叫犹大的。亚西多福在叛变里面的角色呢，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的16:15-17:23。还有用脚踢我呢，是比喻敌人诡诈和暗地里的攻击，你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的10:14，还有罗马书的16:20。好，另外一段呢，我们要看的就是10:10-12了。怜悯，神如何对待我们？怜悯，神如何对待我们？我们看10篇41:10-12，圣经说呢，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刚才念的是10篇40:10-12，怜悯，神如何对待我们。那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没有受到所应受的，因为神的恩典呢，我们得到所不配得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大卫祈求怜悯，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也确定自己是纯正的，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为人谦卑顺服。当他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呢，他认罪和寻求神的面。大卫为自己求怜悯，却不为敌人除了亚沙龙以外呢而求这个怜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敌人尤其是亚沙龙啊，背叛了神所拣选和高立的王。这不是大卫的私仇啊，而是关乎以色列国和大卫王朝的未来。作为一国之君呢，大卫挥动了正义的剑。今天叛国也是死罪，是不是？大卫最大的心愿呢，就是讨神的喜悦。他有信心神会医治他的，使他复位的，对付那些与他为敌的人的。还有呢，他深信自己有一天会站在神的面前，在天上的圣院中永远服侍他。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一节还没讲完，就只有留待下一次节目时间了。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神常常都赐福给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每分每秒的深爱着他。愿我们爱主更深，再会。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